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3回。听完了韩立的话，柳老者一脸胡须，和颜悦色地说道：“哈哈，这倒是我等疏忽了。韩兄一路而来，自然要先休息一下再说的。啊，看这些屋子，除了最左边几间尚未有人，这道友尽管挑选一间就是。当然了，道友若是不满意的话，还可以自己另行再见呐。”那在下就不客气了。韩立一声低笑，也没有多说什么，向几个人说了一句告辞的话之后，当即就奔其中一座冰屋从容走去，几个闪动之后就没入屋子里边，不见了踪影。亭子附近的几个人望着韩立的背影，一时沉寂了一会儿。韩兄如此急着调息休养，不会是身负重伤了吧？妇人眉头微皱之下，缓缓地先开口了：“
应该不会吧？我看韩道友气色很好，可能真的是法力有些损耗。”旁边的灰袍大汉却摇了摇头：“
这可不一定啊！如果韩道友精通什么遮掩气色的秘术法，我等看不出来也是正常之事。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能按时到这里了，已经说明此人不同寻常，就算有些小恙，相信也不会对我们此行图谋有什么影响的。先来的袁道友和靖远大师不是同样一来就入悟进修了吗？”
迎仙子却对韩立颇有信心，淡淡地说道：“
迎仙子所说有理，虽然韩道友只有化神中期的修士，但是据我推测，论神通，在已到的道友中足可排进前三的。”那名病殃殃的儒生却一笑如此说道：“
欧阳道友此言未免有些夸大吧，韩道友只是化神中期的修士，这点老身还不会看错的吧？”啊，
妇人闻言一愣，有些不相信地说道：“
赵姐姐在天元城有些年间一直忙于苦修，又很少参加我等的聚会，不知道这位韩兄事情倒也不奇怪。韩道友可是曾经多次斩杀和生擒过同阶异族之人，在我等新进的飞升修士当中可是名头不小的呀。特别他修炼的一种神通，对方的影族更是大有克制之效，这也是我等会一力邀请他前来的主要原因。”
那赢道友的意思是用此人专门对付那些影虫兽的？
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那些影虫兽颇为棘手的，万一因此大耗法力，甚至惊走了我们此行的真正猎物，那可就糟糕透顶了呀。
柳姓老者含笑解释了两句，赵姓妇人闻言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了。于是这几个人就坐在亭中，是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了起来，而韩立呢，却已在一座冰屋中盘膝坐下，双目紧闭，整个人一动不动。十余天之后，忽然冰屋外传来了一个清扬的长啸，虽然说声音不大，但也足够将韩立呢从入定中唤醒了。韩立眉梢一动，睁开了双目，目光一闪，他低头思想了一会儿，就身形一长站了起来，推开冰门走了出去。只见冰屋前面的那片空旷之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间百丈广的寒冰大殿，大殿呢用几根粗大的冰柱支撑而成，虽然是粗糙异常，但是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倒也是别有一番气势。在大殿中有一个数丈高的冰台，上面正站着一对男女，男子呢是满头银发却面若处子的俊美的年轻人，
女的则是青丝高盘，身材丰满，美艳异常，莲藕般的手臂和一对玉足都赤裸在外，似乎对山顶的寒气完全视若无睹啊。这两个人竟然都有炼虚级别的修为啊，银发男子更是有中期的境界，那长啸之声正是出自那银发男子之口的。在冰台下已经有四五个人站在那里了，赫然是银仙子和柳姓老者等人，而听到长啸声之后，从冰层中走出来的也并非是韩离一人，其他人呢也陆续的从屋子里边走了出来。转眼之间，整座山顶之上竟然出现了近20余名修士啊，这些人全都是化神期以上，闻听笑声之后神色各异，纷纷出来查看。韩立不动声色之下也尾随了过去，步入了大殿当中。众修士一进入其内，当即不少人立刻向冰台上的男女恭敬地问候了起来。见过祝前辈、青前辈，两位前辈已经到了，晚辈见过两位前辈。韩立随意地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就淡然地站在那里不动了。当初亲自上门邀请他之人，就有这一对在天元城金卫中名气不小的男女修士。虽然说和这二人第一次打交道，但是这二人的风闻倒还不错，并且也是从下界飞升的修士，否则纵然许诺再大，他是否会答应参与此事还真不太好说呀。祝姓男子口中的长啸已然戛然而止，并含笑回应着他人的问候，随后大声的朗朗说道：
人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吧，来，诸位道友先坐下吧，我等好好商量一下如何清剿的大事吧。
他刚一说完这话，站在旁边的美艳女子立刻单手往身下处打出了一道法诀出去，顿时呢，冰殿两侧白光闪动，一把把精致异常的玉椅在一个个简易法阵作用之下接连的浮现而出了。众修士见此一言纷纷落座，然后呢才开始重新注视冰台上同样坐下的这一对炼虚期夫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银发男子的目光朝两侧一扫之后，才笑着又说道：
看来啊，和我夫妇预料的差不多，当初发出邀请的道友，如今真能到此的不过40%而已，其他道友要么任务缠身无法赶来，要么出了什么事情无法跋涉万里到此地了。不过就算如此，我等只要齐心协力，也能将那些闭眼真禅顺利剿灭的，到时候我等各取所需，诸位道友分得真禅灵血，而我夫妇则得这群古兽守护的数株千星花，这些都和诸位道友事先说过了，都没有什么意义吧。当然了，那些真禅灵血的划分还要根据诸位道友的表现才可以，不可能完全平分的，还希望有其他心思的道友不要妄想不劳而获呀。俊美青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说到最后几句的时候，身上隐隐散发出了炼虚级别的强大的灵压，同时呢，神色一下子肃然下来。其他修士听得此言，全都呢没有他意。 好吧，既然大家都心中有数了，我们就商讨行动的具体步骤吧。这群闭眼真禅是银仙子等人率先发现的，那么就由银道友先解说一下。
见此情形，俊美青年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扭头冲下方坐着的蒙面女子说道：
祝前辈有命，晚辈不敢不从。
银仙子一笑之下婀娜地站了起来，目光在其余的修士脸上一扫之后， 就从容地讲述了起来。这如何发现闭眼真禅，小女子就不多说了。能告诉大家的是，这群真禅有接近十只的样子，两只雌雄成年真禅大概有炼虚中期的实力，其余的幼禅相当于元婴级别的修士。这群真禅呢，一直躲在地下深处的巢穴当中，平常呢根本不会出来的。若想在巢穴中击杀他们的话，恐怕难度会增加不少的。毕竟巢穴附近的环境非常不利于我等出手围剿的。说到这儿，此女的声音顿时一停，但马上又接着说道：若是仅仅如此，其实呢也无需同时请来这么多的道友。关键呢是这闭眼真禅巢穴附近还有两种厉害的半生兽，一种呢是黑雪蚁，另外一种则是影虫兽。这两种虫兽虽然说个体也许不算什么，但都是群居种类，大约呢有百余只的样子。要想清剿闭眼真禅，必须呢同时解决这两种半生虫兽才可以。说完这话，蒙面女子冲俊美青年一点头，就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不用紧张，既然我请诸位道友到此，自然对此呢已经有了解决之道。祝前辈，不是我等不信前辈之言呐，而是此事看起来的确凶险，前辈能否稍加解说一下具体的应对之策呢？一名头戴斗笠的老翁起身冲冰台上微一躬身说道。这老者是台下不多的几名化神后期修士之一，原来是游道友。道友请坐，即使道友不提此事，祝某呢也会在下面稍加解释的。青年一笑，不以为意。老翁闻言不再多说什么，再一抱拳就坐下了。其实呢很简单，这两种半生虫兽虽然说有些棘手，但是我们夫妇已经收购到了檀鹤香，此香呢对黑雪蚁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只要在远处一点燃，就可以把它们轻易地引出地面，然后一起出手剿灭也就是了。倒是那些影虫兽不太好应付啊，不过呢我们夫妇也从好友处借来了一套玄清天雷旗，只要八名道友啊手持此宝组成法阵，足可以困住这些影虫兽的。除此之外呢，还特别请到了在功法方面可专门克制影虫的韩道友和萧仙子，有二位道友辅助此雷阵，应该万无一失的。剩下的人再和我夫妇联手专门对付那些真禅兽就可以了。那么诸位道友觉得意下如何呀？这青年朗朗地说出一大堆话来，声音不算大，但是传进每一个人耳中都是清晰异常。韩立听到对方提及自己的名字，神色一动，朝大殿中一扫之后，忽然和对面斜望来的一道目光对到了一起。这是一名身穿银白长裙的年轻女子，25、26岁，相貌清秀异常，见韩立望来，冲其温婉一笑。这难道就是那位萧仙子？其修炼的是何种神通，竟也能克制影虫兽？韩立下意识地报以一笑，但心中好奇地如此想到。下面的时间不时地有其他修士询问一些其他困惑的问题，助兴青年和气万分，全都一一详细回答，让在座的所有的修士都大感满意。不过韩立注意到，从始至终在青年旁边的美艳女子却未曾开口说过一句，只是一直含笑不语地站在那里，这让韩立觉得有些奇怪。他没记错的话，当日带人找他去的时候，似乎也只是那俊美青年说话，未见此女开过口的。难道此女学佛门的那些高僧一般，修炼了什么闭口禅之类的古怪的功法吗？否则就是天生聋哑之人。 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地步，自然都可一念之间就可解决这些天劫的。韩立暗暗地思量道。当一个时辰之后，再无其他人提问什么问题的时候，祝姓青年开始分配人手起来。说起来，这次被邀请来的修士，除了韩立和萧姓女子是专门用来克制影虫兽的话，其余的修士中则有不少修士都是修炼罕见的雷属性功法，那专门是用来分配给那玄清天雷旗，好用来组成天都环雷大阵的。这些人包括韩立在内都是飞升修士，或者飞升修士的嫡系后裔，并未有一名彻底的本土修士，故而众人虽然人数不少，但总算对分派的任务都没有太大意见的。调配完毕，祝姓青年等人呢，倒也没有再耽搁时间的意思，当即一声令下，一行二十几人呢，当即飞离了此山，化为了一道道洞光，直奔西边飞去。足足飞行了三天三夜之后，一路无事的众人终于来到了一片巨湖之前。此湖一眼望去，尽现浓浓雾气，闲湿异常啊，给人一种是神秘万分的感觉。众修士见此，不少人都不禁是眉头一皱啊。一般来说，在蛮荒界这种看起来诡异的地方，大半修士都不愿轻易进入其中的。谁知道雾气和湖水之下是不是隐藏了什么厉害的古兽啊？万一被突袭而亡，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啊？几乎不用谁提醒，所有人顿光一缓，都在雾气前停了下来。诸位道友，当心一些啊！雾气中会有一种不知名的怪兽，好在实力不算高，只要小心，他们喷吐的酸液就无大碍。至于这点水雾，就交给我夫妇了，自会驱除掉的。飞行在最前面的祝姓青年忽然大声地说道。接着就在其他人一愣的目光当中，见着青年一张口，蓦然喷出了一块白乎乎的长颈玉瓶，滴溜溜一转之下，瓶口就对准了前方的白色雾气。青年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玉瓶灵光大放，扑哧一声闷响，从瓶中喷出了一股青色劲风出来。此风刚一吹出来的时候还只是淡淡的青光，但是一吹出数丈远之后，就呼啦一声狂风大作，转眼之间呢，化为了猛烈异常的飓风向前吹去。湖面上雾气顿时剧烈翻滚的向后纷纷退去，一条清晰异常的通道若隐若现的在雾气中浮现而出。走吧，祝姓青年一声令下，自己和伴侣呢率先飞入到通道当中，而玉瓶则始终盘旋在其头顶之处，狂风丝毫不停的喷吐不停啊。其他人见此心中一松，也不再迟疑的纷纷的紧随而入了。果然就像那祝姓青年所说的那样，才飞入湖中十余里之后，从四周雾气当中开始飞出了一些数尺大的白色的飞禽，一个个呢生有一对碧绿色的利爪。这些飞禽明显的是冲众修士而来的，刚一冲出雾气，立刻一张嘴啊，一道接一道乌黑的水箭直奔众人射来。在几声低喝声当中，群修纷纷地放出了自己的法宝，或将飞剑化为车轮大小的一团灵光，或在身前浮现数面古盾。那些黑色水箭一射到其上，立刻化为了一股股黑烟消失，灰飞烟灭。而无论飞剑还是其他宝物，在被喷中之后，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浅坑出来。这些法宝主人脸色大变起来，立刻有人大声地嚷嚷起来，快动手灭掉这些东西，他们的酸液可以腐蚀我等的宝物。一听此言，其他人也心中大凛，全都是神通尽出啊，一道道惊鸿和片片光霞同时向那些怪兽迎头照去。
金红光霞所过之处，那些怪鸟纷纷的化为了一团团血雨洒落而下，转眼之间呢被灭杀的一干二净。见此情形，原本还有一些忌惮的人心中一松，这些怪鸟果然实力极弱呀。但几乎在下一刻，从雾气中几声怪鸣传出啊，蓦然又飞出了一群群一般无二的白色怪鸟，同样的一股股黑色的水箭漫天袭来。群修一惊之下，一番手忙脚乱呐、急忙将刚收起的宝物再次放出，一番抵挡之下，再用神通将他们全都灭杀掉了。但是同样的情形又出现了，在最后一只怪鸟也化为血雨的时候，从雾气中又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鸟影，众人一阵骚动起来呀，不少人面现不安。韩立眉头一皱啊，将神念向雾气中扫去，却赫然发现雾气中竟然遍布了这种怪鸟，铺天盖地，也不知道有多少万只的样子，好像这些怪鸟是无穷无尽的。就连久经沙场、见过无数大场面的韩立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4回。韩立纵然见过许多大风浪，这个时候也不由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这个时候，前边又响起了助兴青年镇定异常的话语之声：大家不用害怕，这种怪禽现在只是试探攻击的而已，一旦前面十几波攻击无效，他们就会自行知难而退的。听到此言，其他人有些恍然，当即呢催动放出各种宝物，将其攻击的白色怪鸟全都一个不剩的灭杀掉了。一连十三四波这般的攻击过去之后，果然原本聚集在雾气中的鸟群中突然传来了一声长长的尖鸣，顿时啊所有的白色鸟兽是一哄而散，在雾气中四散分逃了，他们竟真的是不战自退了。见此情形，所有的人这才真正的放下心来，当即呢抓紧时间向前方飞遁而去。半天之后，一行人四周雾气一散，众人眼前忽然一亮，出现了一座湖中巨山，足有万丈之高，而底部直插湖底的样子。此山裸露处的部分全都是黑绿色的山石，上面除了一些苔藓类的植物之外，到处光秃秃的。
就是这里了，嘿，还真难为银仙子，你都能找到这里来。
众人顿光一停之后，助兴青年望着巨山，口中发出了啧啧之声。这是晚辈几个人以前追逐一头异兽，无意中闯进这里来的，这也算是晚辈等人造化不小吧。蒙面女子笑吟吟地说道：
的确啊，不是机缘巧合，这等隐秘之地的确显而不易，不过也正是如此，才能给我们留下这么一大群真禅兽，要是在外面的话，恐怕早被他人先行得到了，哪还等我等再出手啊。
青年闻言哈哈一笑，目中隐现兴奋之色，其他修士中也纷纷面带笑容点头称是。
那些真禅兽的巢穴就在此山底部的天然地下洞窟当中，我们按原先的计划先将那些黑血蚁引出来，然后灭杀掉。大家小心一些了，这些黑血蚁虽然只有八级妖兽的实力，但是天生能破我们修士的各种护体灵光和护盾，并且体内黑血奇毒无比，以我们的实力一旦被咬中了，必须马上服下解毒丹，否则的话也会有性命之忧的。
好了，大家准备吧，我先点燃檀鹤香。
祝姓青年在叮嘱了两句之后，才单手一翻转，手中呢突然多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香炉，里面插有一根半尺来长的碧绿色的檀香。将檀香往空中一抛，顿时悬浮在了高空中，徐徐转动不停起来。青年再一抬手，一根手指冲香烛轻轻一点，一道红光一闪而过，绿色香烛一下子被点燃了，一缕青烟是袅袅升空啊。韩立凝望此香炉，面上异色一闪，这就是那檀鹤香，看起来毫不起眼，并且丝毫味道没有的样子，难道说真的对黑雪蚁有用？韩立心中嘀咕了两句。这个时候不用什么人吩咐，所有的人就四散飞走，然后在四面八方纷纷施展隐匿术。韩立呢也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高空而去，在百余丈处这才停下了动光。正掐诀施法的时候，身旁一道白红一闪，另一个苗条的人影也在附近现形而出。韩立愣了一下，一眼望去，见是一名面容清秀的娇小女子，竟正是那位萧仙子。此女呢似乎也有些意外韩立会出现在此地，但是随即报以一笑，斯文地说道：韩兄，妾身手中有一杆百丈逆光幡，在上面倒也颇有一些神效，不如我施法将道友身形一起遮蔽起来吧。
好，既然如此，那就有劳仙子了。
韩立客气了一句，倒也并没有反对。
好，举手之劳，韩兄何必多礼。
萧姓女子脸带一丝微笑，单手一扬，一杆雪白小幡飞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到了二人头顶之处。随即此女的法诀一催，小幡一晃之后，蓦然放出了乳白色的霞光，光芒刺目耀眼，转眼之间呢就将二人身形都笼罩在了其下。下一刻白光凭空消散，原地却空空如也，不见韩立和萧姓女子的身形分毫了。韩立站在原地未动一下，但抬手看了看自己隐形的手掌，目中蓝芒一闪，却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什么。他一丝惊讶之色闪过，开口称赞了一句：
嚯，道友的宝物还真是神妙，比一般的隐匿宝物似乎厉害得多了。
韩道友说笑了，这百阵迷光幡固然隐形十分的厉害，但是只要有心人用神念一扫的话，却没有办法瞒过什么的，也只能用来对付这些天生神念不强的虫兽了。萧姓女子闻言却是淡淡一笑。
韩立一愣，随即呢神念往女子那边一扫，果然立刻探测到了对方的身形，心中一松之下又暗觉有些可惜，对方宝物连明清陵墓都没有办法看破，若是连神念也能一起遮掩的话，绝对非同小可。
这个时候呢，其他的人也藏起了身形，同时收敛起了气息，一时之间这个地方除了那个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大的香炉之外，再无任何一物了。这香果然有效，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一顿饭的功夫过后，蓦然从前方的巨山中传来了嗡嗡的声响，随即呢从山腰处某个不起眼的洞口中突然飞出了一群背生双翅的巨大的飞蚁出来。这些飞蚁啊，一个个是体长尺许，獠牙外露，再加上背上一对碧绿色的翅翼，看起来就仿佛一只只飞鸟一般，实在是惊人至极呀。显然这些巨蚁的目标就是香炉，一飞出巨山后毫不留情地直奔这边嗡嗡而来，竟然丝毫怠慢没有啊，一会儿的功夫就飞进了众人的包围圈中。
动手！
忽然香炉附近空间波动一起，
青年和美艳女子几乎同时从虚空中闪出，口中蓦然发出了冷冷的命令之声。顿时呢，四面八方各色灵光闪动，随即呀，数十件宝物一起被祭了出来，化为了片片光霞，气势汹汹地向蚁群一卷而去，其中还夹杂着火球、电弧等一些大范围的法术。看来所有的人都神通尽出，都想务必一击之下就解决这些黑血蚁。轰隆隆的一番巨响连绵传来呀，整个蚁群彻底的被五颜六色的爆裂所给击淹没，随即一股股寒热交替的暴风从爆裂中心处蓦然散开，巨大的风压即使身处百丈外的众修士都不禁是面色一变，连退数步。当光芒狂风都消散过后，那些黑血蚁所处之地早已空空如也，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的样子。见此情形，那青年和美艳女子都露出了满意之色，四周群修也大为高兴。虽然以他们的修为，对付这区区的一群黑血蚁原本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啊，但是如此顺利的就完成此行的第一步，那自然是一个不错的兆头了。青年抬手冲香炉一招，炉中碧绿的檀香丝毫征兆没有的熄灭了，化为了一团黄光的落到了其手中，再翻转之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马上霞光又是一闪，取而代之的现出了一套银灿灿的小旗，每一杆只有数寸长短，上面铭印着许多紫色符文和一些雷电花纹，给人一种神秘异常的感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现在黑血蚁的威胁已经没有了，下面我等就要进入山中的真禅兽巢穴了。这一套玄清天雷旗，几位道友过来一人领上一杆吧。青莲目光冲修士中的几个人一扫，缓缓地说道。当即呢，这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立刻飞身上前呐、一人从他手中取走了一杆小旗，其中赫然有那柳姓老者。好了，除了赵道友和寻道友留在外面警戒一下之外，其他的人呢，都跟我夫妇走吧。青年冲一名老者和一名中年人吩咐过后，就和美艳女子一同化为了两道惊鸿，直奔巨山而去。其他人呢，也没有迟疑，同时驱动遁光跟了过去。只有被点名的老者和中年人互望一眼，苦笑一声，当即二人掐诀之下，身形再次的隐匿而去。其他修士已经随着祝姓青年夫妇二人，从巨山某处的一个看似天然的洞口处进入到了巨山的山腹当中。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等人呢，均出现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通道当中。通道中到处都是倒悬的钟乳岩，四壁挂满了水珠，地下奇滑无比，长有一些寸许高的无名青苔，整个通道蜿蜒崎岖，不停地向地下斜着延伸下去。好在这天然形成的通道总算是够宽大，让在离地数尺缓缓飞行的众人不至于真的徒步前进了。韩立不停地四下打量着，偶尔有一些大的出奇的毒虫从某些缝隙中飞向他的时候，都被其手指连弹狠狠地发出红丝，随手洞穿，直接化为了灰烬。在其旁边赫然就是那名萧仙子，此女呢同样的是一脸的谨慎，浑身有一层忽隐忽现的白色光照，无论什么样的毒虫扑到其上，立刻就变为一团团晶莹的冰块掉落地上，
不光是韩立和此女，其余的修士也施展各种小手段，同样击杀着敢靠近身前的任何毒虫。这些虫子别看不起眼，但是谁也不敢真的让他们中的哪一个咬上一口，毕竟蛮荒界古怪东西多不胜数，即使看似没有气候的普通的毒虫，也可能呢让一名高阶修士立刻毒毙身亡的。这种事情以前呢也并非没有发生过的。众修士一路向下很快，并且队伍中开口说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最后整支队伍都变得安静了起来，除了扑扑的不断的被灭杀的毒虫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了。通道中倒也不算太阴暗，四壁不时有一些不知名的石头散发着淡淡的荧光，似乎和人族修士常用的月光石颇为的相似。如此一来呀，倒是方便了韩立等人的前进了。再向下走了一会儿之后，韩立蓦然神色一动，向队伍前方大有深意地望了一眼，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走在最前边的银发青年也是眉头一皱，突然呢和那美艳女子身形一停，接着韩立等人耳中就马上响起了青年的传音之声啊，
大家小心一些，我感应到前边出现了两只虫兽，接近化神的气息，正好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附近还可能有其他的虫兽，我不便放出太多神念去查看，必须先有人过去亲眼确认一下是何虫兽，大家小心一些，先别动手。
所有人一愣，但马上就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开口说道，
让我下去看看吧，在下别的神通没有，在遁术上还是有几分自信的，就不知祝前辈是否信得过在下呀。
哈，原来是游兄啊，道友的风遁术神妙万分，祝某正是求之不得呀。
银发青年一看清楚此人，顿时满脸失笑，此人呢却是在出发之前在冰殿上发问过的那名斗笠老翁。老翁闻言嘿嘿一笑，身旁顿时一股清风吹过，人就踪影全无起来，果然是那神妙异常的风遁之术。其他人呢则停在原地静候了起来，不少人对前边突然出现的挡路虫兽都暗自大感兴趣起来。只是一顿饭的功夫，老翁身形又在清风中现形而出，位置正是其原先消失之处，要不是所有的修士凝神注视之下，几乎都以为啊老者根本未曾离开过一般。而老翁一出现之后，当即啊冲那夫妇躬身说道，
幽某已经查过了，下边是两只漩涡兽，恐怕要有一些麻烦的。
漩涡兽，一听这话，通道中的修士又是一阵的骚动，不少人的脸上呢都现出了意外之色，即使祝姓青年也不禁眉头一皱。
漩涡兽也是一种虫兽，此兽倒并不是太可怕，但出现在此地却大为的麻烦，因为此兽别的能力没有，但是啊偏偏天生精通水雷两种遁术，并且呢还胆小如鼠，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更无奈的是，此虫兽还有个名字叫古鸣兽，会在发现敌人的时候身躯发出类似巨鼓的怪鸣之声，声音之大几乎可以洞穿出数百里之遥，故而人妖两族的一些大宗门和大神通者干脆啊驯化了此兽，专门放在一些要害之地担当警戒之用的，若不能做到一击必杀，肯定呢就会惊动整座巨山中的其他虫兽，到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哎呀，这倒是有些棘手了，我虽是炼虚修士，但是所修神通并不擅长隐匿之术的，
玄武手无论嗅觉和神念可都不弱呀，在下夫人倒是遁术不弱，有把握解决其中一只，那另一只的话还得需要另一位道友出手解决才可以呀。祝姓青年呢思量了一会儿才冲众人说道，最后目光呢又落到了幽姓老翁的身上。
哎，在下肯定不行的，以老夫风遁术接近他们倒是没有问题，但是玄武手皮糙肉厚，在下修炼的神通可做不到一击必杀，这样做会误了大事的呀。
老翁呢是连连摆手。银发青年见此苦笑一声，又放向了其余的几名化神后期修士。这个几个人呢也是眉头皱起，全都没有多少把握的样子。这等关系到整个计划的事情，那若是没有十足的信心，谁敢轻易的应承下来呀？再说精通遁术和一击必杀神通也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不是？注视青年见此脸色渐渐的阴沉了下来，谋划数年的事情竟会因为区区一只虫兽而功败垂成吗？难道不能施展土遁术从一旁绕过去吗？一名修士有些不明地问道。
哼，能绕过去的话，在下还会如此头疼吗？此山不知何处有一个巨大的灵磁山脉，一遁入山石中，所有身具灵力存在都会被其强行的禁制吸走，但是只要不施展土遁术却也没有大碍的。
灵磁山脉，不少人听到此言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脸色大变起来，那发问之人更是脸色难看异常起来，一时之间呢更是无人敢轻易开口的。
祝前辈，若是在下能解决了另外一只，是不是真禅雪到时候会多分在下一份的呀？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忽然从修士群中传了出来，说话的人赫然是站在队伍尾部的韩立，一旁的清秀女子闻言则有一些愕然了。
怎么，韩道友有把握解决掉此兽吗？若是真能够做到的话，多分道友一份真禅灵血倒不是不行，但若是失败的话……
说到这儿，这祝姓青年的眼光大有深意的看向了韩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5回。